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7回。无声无息，剑尖刚一和赤红色金属接触的一瞬间，整个短剑就如同蜡烛一般的溶解开来，化为了一缕青烟，凭空消失了。岩晶之晶，道友竟然找到了此物。韩立脸色一变，声音有些干涩地说道：
韩道友真是好眼力啊，这岩晶之晶可是炼制火属性法宝的最顶阶的材料，甚至普通法宝只要掺入一点儿，都可以凭空增加火属性神通出来。道友的消耗性宝物即使是再珍贵，想来此物足以抵偿了吧。
徐老怪看着韩立手中的蓝色玉盒，缓缓地说道：道友真决定如此做了，这岩晶之晶在下还真用得上。不过此物如此珍惜，韩某也不会让许兄吃亏的。我看这样吧，我再补偿道友500万灵石，也算是半买半换了吧。韩立脸上金色渐渐消失，但是思量了一下之后，却忽然一笑地说道：
好，一切就依韩道友之言。
原本因为送出这岩金之晶而大感肉疼的徐老怪，听了韩立这话呢，神色为之一缓，点了点头，一口答应了。对于他来说呀，这岩金之晶纵然说珍惜罕有，但和自己寄予厚望的后辈前途相比，自然呢还是后者重几分的。但不知韩道友所说的宝物。徐老怪眼看韩立手掌一翻，就将玉盒收了起来，试探着问了一句：
徐兄放心，先将这一袋灵石收好，然后到山顶之处等候就行了。我马上呢就催动的宝物再次引来天象，道友只要在山上收取元气就可以了。
韩立呵呵一笑地解释道，并用手呢往杵桌上一佛之下，一下子抓出了一个灵石皮袋，直接扔给了徐老怪。
好，徐某就在山上等候佳音了。
徐老怪显然没有想到韩立马上就干净利索的履行交易，接过袋子呢先是一怔，随即大喜起来。于是他立刻起身告辞，带着少年离开了韩立洞府，直奔山头而去了。韩立送到门口处，目睹二人遁光消失不见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嘴角泛起了丝丝笑容。竟然如此快就得到了岩金之晶，再加上以前得到的金髓虫还有血性，凝炼繁盛真魔法性的主材料就齐全了。只要再将其他一些辅助材料配齐，就可以开始凝炼法相，让其也可以拥有实体之躯了。韩立喃喃地低语了几声，双目明亮了几分。随后呢，他将石门一关，再次回归了洞府，并直奔大厅而去。下面的一切呀，那就简单异常了。韩立再次放出提魂，并从其体内呢，再次吸取一粒真灵本源精力出来，并故意的用灵火包裹炼化此物，结果和当日一般无二的一幕出现了。精力再次化为了一道金光，一下子洞穿屋顶激射而出，没入山顶处，再次现出了惊人天象，搅动了附近的所有天地元气。在山顶早就守候好一会儿的徐老怪自然大喜，立刻再次将腰间的朱红葫芦祭出，让其化为了一条火蛟，气势汹汹地往空中一扑而去。结果呢，仅仅片刻的功夫，原本看似惊人的天象
一散而尽，天地元气大多呢被火焦一吸而尽，整个过程比上次还要快上许多的样子，甚至连灵山中其他一族修士都没惊动多少。徐老怪将火焦重新还原成了葫芦一收之后，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少年回自己的洞府去了。韩立在洞府大厅中通过一面铜镜啊，将那一切都收入眼中之后，当即一笑将秘术一停，立刻将铜镜一收，然后就直接用神念吩咐娃娃几句，人就再次的离开了洞府。这一次韩立直接跑了云城的几家大材料店，不惜花费一大笔天文数字的灵石啊，一口气儿购置了31种各种材料，这才重新呢返回了洞府。这也幸亏云城是天云有数的几座超级大城之一，否则其中几种不常见的这个材料在其他城市呢还真不一定就能配齐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再次进入密室中开始闭关的半个月后，云城中发生了一件罕有人知的大事，顿时城门处原本就够严密的戒备一下子呢又森严了几分，城中各处巡查的人手也一下子多出了近倍之多，更有一些新进进入城中的外来人呢被一些神秘人物找上门，受到了极其严密的盘查，其中一些身份有些问题之人更是诡异的就此从世间消失了。在云城某处极其隐秘的大厅中，有十几名身份各异的大人物分列两排，各坐在一张木椅上，这些人中呢赫然就有万古族的千机子等3位长老，还有金族的彩流英、石简族的段天任等韩立认识之人。至于其他之人呢，虽然说面容陌生，但是看神情气度明显是和千机子等的是同一等级的存在。如此多在外面声名赫赫的圣族级别存在，此刻呢却均都一脸肃然地端坐着，并大多面露一丝谨慎之色，而在殿堂一面的最中间处却另有一男一女并列地坐在那里。男的是一名27、28岁模样的白袍青年，女的呢则是一位满头金发的老太太，一脸的沟壑般的深深的皱纹，仿佛呢连眼皮都没有办法睁开的样子。老太太倒还罢了，但若是韩立再次看清楚这白袍青年的模样，则准会吓了一大跳。因为这白袍青年呢，赫然就是上次四族拍卖会曾经出现过的那名大城期的翁姓青年。只是此刻呢，青年脸色面沉似水，浑身都散发着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阴森之气。这么多天过去了，竟然还没有找到角赤族的前进来之人，哼，看来他不是早已经远遁掉了，就是藏在一个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的秘处了。白道友，最近一直都是你们水魅一族负责此事的，你怎么看此事啊？翁姓青年忽然望着两旁落座的一人冷冷地问道。那个人赫然是一名头发全白但面若青年的锦袍人，此刻啊一听着翁姓青年如此一问，脸色一下子有些难看了，但仍然急忙起身略拱手地回答道，翁前辈，这一次我已经发动了族中所有精通迷魂术的能手啊，几乎将近半年来所有进入云城的可疑之人都盘查过了一遍，甚至 从里面查出了其他各族派在天云的探子数百人之多，但是那名闯入供奉堂的角赤族人却丝毫踪影未见。我觉得他很有可能真的已经离开了云城，否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逃过我们如此严密的盘查的呀。
这可不一定，那奸细可能也精通迷魂术，可能白兄派出之人的能力不足，定无法识破对方已经错放过了此人。
一名浑身呢被灰光笼罩，仿佛只是一道影子的人，忽然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若说别的功法，也许本族不敢和各族争什么长短，但是迷魂之道的研究上，本族在十三族中绝对首屈一指的。若是苍蝇道友觉得阴妖族在此上面比我们水魅族强的话，此事自然可以交给苍蝇兄去做。
白发人不客气地回答道：
哼，我也出于小心考虑才会有此一说的。论迷魂术的造诣，我们阴妖族又如何能和贵族的天赋相比啊？
灰影打了个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白发人目光一冷，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翁姓青年的却脸色一沉，默然的开口说道：
好了好了，废话就不要说了。那名叫赤足奸细逃出去是不可能的，在发现东西被盗的同时，我就下令封锁了所有出口，这几日全都只能进不能出，那个人就是一只蚊子也别想飞出云城去。而根据唯一被其击伤的守卫讲述，那个人不过是练虚气的修为，不太可能骗过白道友手下的勘察，这说明那个人十有八九不是最近才潜入云城的，早就在城中有其他身份多年了，所以先前的一番排查才没有怀疑目标投上去。
一听翁姓青年如此一说，白发人和灰影面现恭敬的称势，均都闭口不言了。
真像翁前辈所说这般，可就有些棘手了。一旦将可疑之人范围放到半年之前，根本查不胜查的呀。
而且若因此引起其他外族人的慌乱，恐怕反而会更加麻烦的吧。千机子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千机子道友说的大有可能啊，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不过这个人竟然偷走了我们云城的刚刚布置好的禁制大阵图解，无论花费何种代价，也绝对不能让他走出云城一步的，否则的话，万一角赤族大军兵临城下，我们城中的禁制凭空废去了大半呢。
翁姓青年淡淡说道：
翁前辈之言极是啊，只要那名角赤族的奸细还在城中，自然呢，绝对不可能放他离去的。但是真要天天这般劳师动众的话，十几天甚至一两个月这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万一那名奸细横下心来，就真的在城中潜伏数年甚至是十余年之久，我等似乎也不可能一直这般戒严下去吧。
一名留着数尺长黑须的老者也开口说道：
宁道友如此一说，难道有什么好主意吗？
翁姓青年一听老者开言，目光闪动地反问了一句：
晚辈哪里有什么良策？不过这里不是有采仙子吗？以采道友的才智，想来解决此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呀。
黑须老者连连摆手。但是话锋一转呢，竟忽然提及到了在一旁一直静坐不语的彩流英来。 京族美妇一听黑须老者之言，美目眸光一转，随即轻笑地回答道：哼，宁兄说笑了，这里有翁前辈和沙山主在此，哪有晚辈卖弄小聪明的余地呀，我只要尽力听从吩咐也就是了。
才道友，现在可不是谦虚的时候，我想听听你这位京族长老的意见。
翁姓青年却神色一怔之下，直接冲彩流英吩咐道：
好吧，既然前辈真的让晚辈说出来个一二来，那妾身就不自量力一回了。
京族美妇黛眉一皱，但是随即神色如常地站起身来，冲翁姓青年和老太太各自深施一礼：
彩仙子呀，尽管开口就是了。
是啊是啊，彩道友向来不会让我等失望的。
一见京族美妇如此一说，在座的大半人都面露笑容地称赞道：
看来彩流英若论修为是在座圣族中倒数一二的，但是声望却着实不低的样子。
原本双目几乎半闭的那名老太太此刻也眼皮微微一抬，深深地望了美妇一眼。至于翁姓青年，望着彩流英的目光露出了几分期待。
按照妾身的意思吧，既然紧也不行松也不妥，我看倒不如啊外松内紧，引蛇出洞的比较好。
彩流英扫了殿堂中所有人一眼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外松内紧。
翁姓青年一听这话，露出了沉吟之色出来。
不错，不管那名奸细是用何种方法逃过搜索，看来短时间之内很难将此人马上抓获了。如此的话，我们在一个月内不妨人手进出，尽最大力量呢在城中再搜查一番。若是在此期间呢真的抓到了那名奸细，那自然最好了。若是还一无所获的话，就不妨啊将人手一点一点的收缩，造成我们渐渐放松此事的架势。但是实际上呢，四门人手不露痕迹的不减反增，另外啊再专门组织另一波精锐人手，继续暗查所有想要近期离开云城之可疑之人。如此的话，对方若是心急将东西送出去，自然会一头撞进我们的埋伏中。若是真打算在城中继续潜伏下去，他见外面这风声一松，时间一长，同样没有办法保持警觉的，也总会露出马脚被我们抓住的。
京族美妇徐徐地讲述着。
不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这四门一开，若是那人真在幻化之道上这神通惊人了，有办法瞒过我们的探查，反而趁机呢从大门处大摇大摆地溜掉，这又当如何呢？
翁姓青年听完之后，先呢是点了点头，但接着又摇了摇头。
其他人原本呢都觉得彩流英的办法不错，现在一听翁姓青年不大同意的样子，不禁面面相觑。
哼，翁前辈，妾身的办法其实呢只说了一半，这还有一半啊还没讲出来呢，前辈不妨继续听上一听。
京族美妇嫣然一笑，接着此女啊嘴唇微动，却丝毫声音的未从口中发出，竟直接给翁姓青年传音了过去。翁姓青年先是有些意外，但是只听了几句就口中一声轻疑，面露一丝诧异出来，最后竟然又露出惊喜之色。足足接近一盏茶的功夫，京族美妇这才嘴巴一闭，结束了传音。
果真如此，
翁姓青年深吸了一口气，冲彩流英问了一句，接着目光一转，竟往天机子那边看了一眼。
万辈怎敢拿此事开玩笑？
京族美妇神色肃然地讲道。看到彩流英和翁姓青年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在座的其他老怪呢，都是互相看了一眼，眼色各异了，但是他们却识趣得很，谁也没有开口询问传音内容的意思。
既然彩仙子如此讲了，翁某怎会不信的？沙夫人，彩道友刚才的传音，想来你也听到了，你觉得如何呀？
翁姓青年忽然一扭头，冲一旁仿佛有些半睡的老太太问了一句，神态颇为的客气。
我没什么意思，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出山，可懒得再动什么脑子，只负责碰到强敌的时候，帮衬他们这帮小家伙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不会管，也没那精力去管的。好了，既然你们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呀，我先下去休息了。翁道友啊，下面的事情你自行拿主意就行了啊。
这沙姓老太太嘿嘿一笑之后，竟一下子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并有气无力地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8回。凡人修仙传第1078回。
听到老太太此言，这翁姓青年呢是满脸苦笑，但是还没有等他想对着老太太说些什么，对方呢却已经是自顾自地向大殿偏门走去，竟真的扔下了翁姓青年一人的样子。其他圣族存在见此情形，神色自然怪异起来。说起来，这位老太太的来历啊，极其的神秘。虽然谁都知道他们十三族中有这么一位大成期存在，但是偏偏就没有人知道这老太太出身何族，修炼何种大神通，竟然能够进阶大成境界。而且呢，据一些传闻呢，这位老太太还是他们十三族现存的大成期存在中活得最长久的一位，据说寿元之长远超常人想象。最起码吧，在座的这些圣阶刚一修炼略有所成的时候，就知道这位沙老夫人的存在了。故而呢，这位老太太虽然苍老得仿佛一阵风都能吹到的样子，但是啊，连翁姓青年这位大成期存在在面对他的时候，都一直以半个晚辈身份相待的。云城的其他圣族存在自然更是丝毫不敢怠慢了。不过青年呢，目送老太太最终在偏门处消失后，也只能是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将目光一收。唉，既然沙夫人已经离开了，此事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讨论的了，那么就按照彩道友的建议去做吧。彩仙子、白道友，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二人全权处理了，其他人呢要全力配合。翁姓青年只是略一思量之后，就果断地吩咐道。殿堂中的所有的人自然没有意见，连声称是。好了，下面我们商量一下广寒界的事情吧。哎，千机子啊，你来说一下吧。翁姓青年下面话题一变，忽然点名说道。其他人一听广寒界等字眼儿，脸色均都是微微一变。千道友，这话什么意思？怎么，难道广寒界快开启了吗？
有些性急之人呢，忍不住的直接问道。其中彩流英和段天任闻言却下意识的互相看了一眼，但是呢马上就不动声色地错开了眼神。
我们万国族摆放在通灵大殿中的广寒仪，在两日前有了反应，
按照以前预测的常例，这广寒界多则三四年，短则数月之间就要开启了。千机子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啊，如此之快，现在开启可太不是时候了呀。
转眼之间的大厅中的存在均都是一阵骚动。在广寒令刚刚现世没多久，广寒仪就出现了预兆，这的确和以前的有些不大一样。现在又恰好是角赤族侵犯我们天云的时候，也不可能全身心的都放在此事上的。但是这广寒界开启是我们雷鸣大陆各族实力大增的一次良机啊，自然呢也不敢怠慢的。故而如何准备此事，还需要各位道友和翁前辈这一起拿个主意才行啊。千机子正色地说道：
千道友说得不错，角赤族攻击已经牵扯了我们云城的大半精力，但好在广寒界的开启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即使这次开启的较早，我看也不用慌手慌脚的嘛。
翁姓青年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广寒界的开启啊，主要还是看那些后辈自己的潜力和造化，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快的确定下来进入名单，以及布置好进入此界的开启大阵。这一次的广寒令我们十三族得到的并不太多，在云城中就保有两块而已，如此的话我们这边只需要准备好两个法阵就可以了，其余广寒令自然是由他处之人负责，我们是无需操什么心的呀。一名浑身漆黑仿佛黑炭的大汉咧嘴赞同道：
是啊，的确如此。哎，但我们云城的炼虚巅峰后辈也不少啊，这个名单恐怕也不好确定吧。要谨防角赤族的奸细趁机捣鬼，这两个传送法阵一定要加大警戒呀。
在座之人呢，有的面色欣喜，有的却是眉头紧皱，纷纷开口说道。翁姓青年则听着这些圣阶存在的言论，面带些许微笑，但是等所有人都说过了一遍之后，就冲精族女子问了一句：
彩仙子，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啊，这位道友说的已经够全的了，妾身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精族美妇一怔，但是马上含笑地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那这次广寒界还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准备吧，具体进入的后备名单由你们各自回去自行安排，但是起码呢必须是炼虚后期顶阶存在，
但是传送法阵的戒备必须增加三倍以上人手，并且将法阵方圆十余里呢全都作为禁区，禁止陌生人随意的靠近此区域，法阵只有万古族才会布置，这一切就交由千道友三人负责了。翁姓青年思量了一下之后，最终做出了决定。千机子以及旁边坐着的其他两位长老自然躬身领命答应道：
哦，对了，广寒令的激发人选你们可选好了吗？
翁姓青年又想起一件事，蓦然地问道：
啊，其中一枚的人选已经确定了下来，另外一名啊却根本无需准备，已经被人激发了。
千机子迟疑了一下，这才回答道：
我没记错的话，为防有意外发生，广寒令激发之人都是千挑万选的，并在最后一刻才举行激发仪式的，这次怎么会如此早的提前激发的呢？
翁姓青年闻言脸色不禁一沉：
啊，前辈息怒，那块广寒令的情况吧，有些特殊，得到之时就已经被人激发了。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
千机子自然将寒令之事小心地讲了一遍。
哦，竟有这种事情，这么说此人不是我们天云，甚至不是本大陆之人了。
翁姓青年听完之后诧异了起来：
的确如此，而且我等几族也答应
事后将大陆传送阵借他用一次。当然了，把阵消耗的灵石需要他自己准备才行啊。
千机子老老实实地回复道，
大陆传送阵倒没有什么，关键是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吧。啊，
翁姓青年神色恢复，但有些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
哦，翁前辈放心，此人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不过是借用此人之力进入广寒界而已，整个过程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又如何能动什么手脚呢？这至于进去之后他们就各自行动，更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千机子自信地说道，既然道友如此的有把握，广寒令也已经被此人激发，那此事就算了，到时候给其他人吩咐一声，暗中啊多监视这个人也就是了。
翁姓青年呢觉得的确不成问题，最终呢也是点了点头。
千机子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前方陆道友他们传回了信息，角赤族又在前方增兵了，连圣阶都一下子增添了五六人之多，我们不提防之下已经被攻破了三座城市，并且大处下风，看来这角赤族似乎有将此战规模扩大的意思呀。
当千机子三人刚一落座，另外一个肌肤墨绿的圣族又站起身来向翁姓青年禀告另外一件事，
立刻从城中抽调五名圣阶和上千中高阶送到前沿，他们若想将此战升级的话，我们天云自然是奉陪到底。
翁姓青年一声冷哼，不加思索地吩咐道，
是。
接下来的时间，其他人呢也开始禀告其他一些重要之事，最终这场聚集了云城最高阶存在的会议一直呢持续了近半个时辰之后才结束。所有圣阶离开了此处之后，立刻纷纷的回头各自准备去了。而这个时候的韩立仍然在洞府中苦苦闭关着。一年后的某天，韩立突然走出了洞府并离开了云城，但是仅仅半日之后，他就神秘地再次返回城中，并再又进入密室中不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这转眼之间三年的岁月一去不返。而韩立洞府的密室中光线有些黑暗，但其中却有三个人影各自盘坐在一块蒲团上，其中一个金光闪闪，体表浮现一片片金色鳞甲，犹如赤金一般，一个浑身黑气翻滚，身影显得模糊异常，无法看清的样子。最后一个呢，却紫光闪闪，肌肤翠绿异常。三者均都各掐不同法诀，但是都一动不动的样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那名金色人影啊，身子一震，一下子睁开了双目，两团刺目蓝芒一下子爆发而出。
怎么回事？那个人竟然找上门来了，难道是？
金色人影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后他蓦然一只袍袖往空中一挥，一团白光啊从袖中一飞而出，并悬浮在屋顶之处不动了，虚空中大亮了起来，白光一下子将三道人影呢全都照得清晰无比起来。中间的淡金色人影呢正是韩立，但是眉头微皱，似乎正在思量什么事情。一旁那名身放紫光肌肤翠绿之人，面容竟和韩立是一般无二，只是双目清澈无比，正眨巴着眼睛朝韩立本人望去，一副好奇异常的模样。这个时候呢，另一边那团黑气中一阵梵音传出，黑气开始徐徐散去，结果
露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似魔似神的怪物出来。只见这怪物啊，三头六臂，身高两丈啊，浑身同样是金光灿灿，但是其中只有两张脸孔是清晰异常，最后一张呢却口鼻全无，让人看了有些毛骨悚然。而这仿佛金色巨像的怪物，两张清晰脸孔上紧闭的眼睛一动，竟然自行张了开来，瞳孔幽黑深邃，仿佛将人心神的全都吸入进去的样子。有客人来了，你们先自行修炼，我先去见见他们再说吧。韩立这个时候呢已经思量完毕，冲其余二人一声吩咐之后，就蓦然金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金红，朝密室一侧的墙壁击射出去。结果呢只是一闪，金红就无声无息地没入墙壁中，不见了踪影。片刻的功夫之后，洞府原本紧闭的大门青光一闪，就徐徐地打开了。韩立从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参见彩前辈，前辈怎么有侠盗晚辈陋居之处啊？韩立冲早在洞府等候的一女略一躬身，恭敬地问候道。此女面容高雅，身材修长，赫然呢正是京族的彩流英。怎么，韩道友难道不欢迎妾身吗？此女却嫣然地说道：哦，前辈说笑了，彩前辈能到访晚辈洞府，那是晚辈求之不得的。这位道友是？韩立自然呵呵一笑，但是目光一转之下，往对方背后另一人望去，在彩流英的身后呢，却站着另外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但是头戴一个白色的斗篷，面容也隐隐的被一团金光遮挡，无法看清面容的样子。她是新晋收下来的小徒，京族美妇，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短的介绍了一句。而这名女子呢，也只是点了点头，一言不发。韩烈见此，自然不好再探问什么了，只能啊，直接将这二人的请入洞府一坐。结果不久之后，三人就在韩烈洞府大厅中纷纷落座，一只人形傀儡马上在韩烈神念操纵之下奉上了一些灵果和几杯灵茶。青族美妇兴致颇高的亲自品了一品杯中的灵茶，结果呢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哎呦，好强的灵气呀，似乎是千年以上茶树才能结出来的叶子，特别是这茶树本身也是稀有的品种啊，如此的话，这个灵茶在云城也还有人出售啊。彩流英尝了几口之后，不禁脱口称赞道：前辈既然喜欢，晚辈这里还有一些，就算晚辈孝敬前辈的了。韩烈见此一笑，随后呢这袍袖往桌上一扶，一个乳白色的盒子就浮现在桌面上。行啊，既然道友如此说了，我也不客气，我就收下了，我还真的是颇喜欢此茶的。京族美妇眸光一转之下，嘴角带笑地说道。彩流英说着，这玉手一抬呀，就将玉盒凭空射了过来，再一闪消失不见了。韩烈见此一笑，下面呢就和彩流英谈论一些这修炼上的话题，丝毫没有主动问起此女来意的意思。京族美妇见韩烈这般举动，嘴角带笑，同样啊不提自己来意的，东一句西一句的聊了下去。这一聊啊，足足一个时辰过去了，二人呢还都一副气定神闲，可以继续再聊上一个时辰的样子。那名头戴白色斗篷的女子仍然是不发一言，却有些坐不住了，隐约透过面纱的目光不停地在韩烈和京族美妇二人身上来回巡视，颇有一些不耐烦的样子。彩流英见此呢，眉头是微皱了一下，但最终横了韩烈一眼，口中轻笑地说道：韩道友，这才短短年许不见，你的定力倒是大不同以前了，
竟能到现在也没问我的来意，莫非最近修炼了什么特殊的秘术，还是修为大涨的呀？
哦，前辈说笑了，晚辈哪谈得上什么定力呀？只是前辈没有主动相告，晚辈又怎敢贸然询问呢？
韩立却神态恭敬地回答，
这么说倒是妾身错怪韩道友咯。不过即使我不说，想来啊，你也应该猜到几分的吧。
彩流英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个晚辈的确有些猜测，前辈这次来莫非是和广寒界有关吗？
韩立老老实实地回答，
道友果然猜到了，
妾身和小徒前来正是为了此事，相信不久之后段道友呢也会带另一人前来拜访的。
彩流英抚掌一笑了起来，如此说莫非令徒就是？
韩立一怔，目光一下子落到了这斗篷女子身上，有些诧异的样子。
不错，这小徒呢就是先前和你说过的其中一位拥有原磁之体之人呐。
金族美妇坦然地承认道，晚辈没记错的话，前辈上次所说的那个人应该是贵族客卿才是，这怎么又变成令徒啊？
韩立惊讶地问道，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妾身年前才刚收下的小徒。
彩流英嫣然一笑，
哦，原来如此，倒是晚辈一时糊涂了。
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苦笑了一声说道，
道友莫非觉得我是因为广寒界之事才收下这个徒弟的？
金族美妇大有深意地问了一句，
晚辈怎会如此去想？
韩立脸色微微一变，
如此想也没关系，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小徒拜在妾身门下那绝对是心甘情愿，没有半分勉强之意。
彩流英呢露出了不以为意的样子，
我的确是诚心拜在师父门下的，并未有丝毫的强迫之意。
斗篷女子也在此时呢终于开口了，这声音略微的有些低沉，但是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磁性，颇为的好听。
韩立闻言呐，面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只能淡然一笑，不再接口说什么了。
其实啊，妾身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你啊先认识一下小徒，等到了广寒界中呢还需要你们二人齐心协力的呀。
彩流英缓缓地说道，
前辈这么说莫非广寒界就快开启了吗？
韩立听到这儿呢不禁反问了一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9回。